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宇亮，字元圭，是明穆皇后的兄长。父亲宇琛，事迹记载在《外戚传》中。宇亮仪容俊美，善于言谈，喜好《庄子》《老子》，风格严肃端正，一举一动都遵循礼节，家门之内不刻意整治而自然有序。当时有人把他比作夏侯玄、陈群之类的人物。16岁时，东海王司马越征召他做属官，他没有接受，跟随父亲在会稽安然自守。当时的人都敬畏他的方正严整，没有人敢去拜访他。元帝担任镇东将军时，听说他的名声，征召他为西曹院。等到引荐时，他风度神采优雅，超出预期，元帝非常器重他，由此聘娶宇亮的妹妹为皇太子妃。宇亮坚决推让，未被允许，转任丞相参军。因参与讨伐华裔的功劳，被封为兜庭侯，转任参丞相军事，掌管文书。中兴初期，被任命为中书郎，兼任著作郎，在东宫担任侍讲。他讲解论说的内容多被称颂，与温峤都是太子的布衣之交。当时元帝正任用刑法，将韩非子赐给皇太子。宇亮进谏说，身不害，韩非的刻薄有伤教化，不值得圣上费心，太子很采纳他的意见，多次升迁至给侍中、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。当时王敦在芜湖，元帝派宇亮到王敦那里商议事情。王敦与宇亮交谈，不知不觉移动坐席靠近他，退下后感叹说，宇元圭比裴固贤能多了。于是上表推荐他担任中领军。明帝即位后，任命他为中书监。宇亮上书辞让说，臣平庸浅陋，年少时没有特殊的操守，从前因中州多故，旧邦丧乱，跟随先父，远托有德之人，容身逃难，只求糊口而已。没想到在危贱之时得到福分，遇到好时运，先帝隆兴给予异常的眷顾，既像对待国事一样爱重，又深以婚姻，于是凭着亲宠屡次舔居非分的官职。20岁入仕，沐浴芳风，频繁出入朝廷，在外统领六军，十多年间地位超过前贤。没有功劳而受到优待，没有谁能和我相比。小人福薄，福过了灾祸就会发生，知止知足的分寸是臣应当遵守的。而臣贪图荣宠，苟且近身，一天又一天，毁谤已经聚集，使圣朝蒙尘。起初想自己陈说，而先帝去世，微小的诚意终究没有上达。陛下即位，圣政更新，宰辅贤明，百官都称职，康哉之歌，实在于至公。而国恩不已，又让臣统领中书。臣统领中书，就是向天下显示私心了。
为什么呢？
臣对于陛下是皇后的兄长，姻亲的嫌疑与骨肉中表不同。虽然最高的君主最公正，圣德无私，但世道失道由来已久，悠悠天地都私爱其姻亲，人人都有私心，则天下就没有公了。因此前后两汉都以抑制后党而安定，禁用阴族而威亡。假使西京七族、东京六姓都不是阴族，各自平平常的途径晋升，纵然不能全部保全，也绝不会全部败亡。如今全部败亡，正是由于姻亲。臣立官庶姓在世，在朝中没有党羽，在时下没有支援，植根之本亲而薄。如果没有大过错，或许还能被宽容。至于外戚，依托天地，连世四时，根源扶疏，重而大。而有的居权宠之位，四海侧目，事情有不公允，罪不容诛。自身既招祸殃，国家也因此败弊。
这是什么缘故呢？
由于姻亲的私情是众人所不能免的，因此疏远的人归附就有人性，因亲近用就有人疑。疑忌于百姓之心，则或成于深宫之内了。这都是前代的明鉴，足以令人寒心。万物所不能通的地方，圣贤一而不改。冒着亲属的嫌疑而求一寸之用，不如防贤以明治公。如今以臣的才能加上这样的嫌疑，而让臣内处心腹之地，外总兵权，以此求治，从未听说过。以此招祸，则可立而待。即使陛下和两位丞相明白臣的愚诚，朝事百官颇知臣的实情，但天下之人怎么能挨家挨户说明，而使他们都坦然呢？富贵荣宠是臣所不能忘的。刑罚评鉴 是臣所不能干受的。如今公命则顺利，违命则痛苦，臣虽不达势力，何必要违背时势，违逆君上，自取祸患责备呢？实在是仰观阴见，衡量自己知道弊病，自身不足惜，为国取毁，因此诚惶诚恐，屡次陈诉赤诚。而微诚浅薄，未能得到体察谅解，忧惶不安，不知所措。愿陛下垂天地之见，察臣的愚忠，那么臣虽死之日，犹生之年。奏书呈上，明帝采纳了他的话，停止了任命。王敦已有反意，内心深忌惮雨亮，而表面上推崇尊重他。雨亮忧虑恐惧，因病辞官，后又代替王导任中书监。等到王敦起兵，朝廷加任雨亮为左卫将军，与诸将抵御前锋。等到沈冲逃往吴兴，又假授雨亮节都督东征诸军事，追击沈冲。事情平定后，因公封永昌县开国公，赐绢5400匹，他坚决退让不接受，转任护军将军。等到明帝病重，不想见人，群臣没有人能觐见。辅军将军南顿王司马宗、右卫将军于印等人一向被亲爱，与西洋王司马样，将要图谋不轨。雨亮径直进入卧内见明帝，流泪不止。随后正色陈述司马样与司马宗等人图谋废黜大臣，图谋共同辅政，社稷安危，就在今日，言辞恳切。明帝深受感悟，拉雨亮登上御座，于是与司徒王导授遗诏辅佐右主，家人雨亮给侍中，改任中书令。太后临朝，政事全都由雨亮决断。起初王导辅政，因宽和而得众心，雨亮依法裁断事务，因此颇失人心。又先帝遗诏褒奖晋封大臣，而陶侃、祖约不在其列。陶侃、祖约怀疑雨亮删改遗诏，都口出怨言。雨亮怕发生变乱，于是条文桥出任江州，以扩大声援，修起石头城来防备。适逢南顿王司马宗又图谋废黜执政，雨亮杀了司马宗，而废黜他的兄长司马样。司马宗是皇室近属，司马样是国族元老，又是先帝的保父，天下人都认为雨亮剪除宗室。琅琊人卞贤是司马宗的党羽，与司马宗一同被杀。卞贤的兄长便产逃奔苏峻，雨亮命令苏峻送还卞产，而苏峻保护藏匿他。苏峻又收容许多亡命之徒，专用微刑。雨亮知道苏峻必定作乱，征召他为大司农。满朝都认为不可，平南将军温峤也多次写信制止，雨亮都不听。苏峻于是与祖约一同起兵反叛。温峤听说苏峻不接受诏命，便想东下护卫京都，三吴又想起义兵，雨亮都不听。而回复温峤的信说，我忧虑西边超过溧阳，足下不要越过雷池一步。不久苏峻的部将韩晃进犯宣城，雨亮派兵抵御，不能阻止，苏峻乘胜到了京都。朝廷下诏假授雨亮节，都督征讨诸军事，在建阳门外交战。军队还没来得及布阵，士众弃甲而逃。雨亮乘小船西奔，乱兵互相抢劫掠夺，雨亮的左右射贼误中舵弓，应声而倒，船上的人都大惊失色，想逃散。雨亮不动声色，慢慢说，这手怎么能让贼人碰上？众人心才安定。雨亮带着他的三个弟弟雨毅、雨条、雨毅南奔温峤，温峤一向钦佩器重雨亮，虽然是在败逃之中，还想推举他为都统。雨亮坚决推辞，于是与温峤推举陶侃为盟主。陶侃到了浔阳，已经有怨恨于雨亮，议论的人都说陶侃想杀执政而向天下谢罪。雨亮很害怕，等到见到陶侃，引咎自责，风度举止可观。陶侃不觉释然，于是对雨亮说，你修石投诚来对付我，今天反而求我吗？便谈宴终日。雨亮吃谢菜，留下谢白。陶侃问，用这个干什么？雨亮说，可以种。陶侃于是特别赞叹说，不仅风流，还有为政的务实。到达石头城后，雨亮派都护王章讨伐苏峻的党羽张耀，反而被击败。雨亮送节传向陶侃谢罪，陶侃回答说，古人三拜，你才开始两次，当前事急，不宜多次。又说朝政多门，因此产生国祸，丧乱的到来岂只是由于苏峻。雨亮当时率2000人守白石垒，苏峻步兵10000多人从四面来攻， 众人震惊恐惧。吕亮激励将士都殊死战斗，苏俊的军队才退去，追击斩杀数百人。苏俊之乱平定后，成帝驾临温峤的船，吕亮得以觐见，叩头哽咽。成帝下召群臣与吕亮一同登上御座。吕亮第二天又拟手谢罪，请求辞职，想闭门投奔山海。成帝派尚书是中守赵魏宇，这是社稷的灾难，不是舅父的责任。吕亮尚书说，臣是反比小人，才能不足以经事，因缘欺属，屡次舔居非分之职，窃为越重，谤议越盛。皇家多难，不敢告退，于是随谍辗转，变凡显任。先帝病重，臣参与侍奉医药，临终顾命，又欲闻后事，哪里是平德受官，实在是殷勤。臣知道不可，而不敢逃命，实在因为田夫之交还有寄托，何况君臣之意，道贯自然，哀悲眷恋，不敢为惧。况且先帝错爱，情同不一，如今恩重命轻，于是敢欲忘身。加上陛下出在亮安，先后亲揽万机，宣通内外，臣处在那个位置，因此积节屈迟，不敢依违。虽然知道无补，但立志以死报效，而才能低下位高，知进而忘退，承宠骄盈，渐渐不自觉。进不能安抚内外，退不能推举贤能宗长，于是使四海侧心，谤议沸腾。祖曰：苏俊不堪其愤，纵肆凶逆，事由臣引发。社稷倾覆，宗庙虚废，先后因幽逼去世，陛下干时超过一年，四海哀惶，肝脑涂地，是臣招来的，是臣的罪过。朝廷将臣寸斩，屠戮，不足以谢祖宗七庙之灵。臣粉身碎骨，灭族，不足以色四海之责。臣辜负国家，其罪莫大，实在是天所不负，地所不载。陛下哀矜而不诛，有司纵容而不杀。自古至今，岂有不忠不孝像臣这样严重的？不能伏剑北阙，苟且偷生，虽生之日也如同死之年，朝廷还有什么理由把臣列在人中？臣又有什么颜面自居于人伦？臣想自投草泽，是思过之心，而明诏说这是独善其身，圣旨不垂金察，所以加重了臣的罪。愿陛下观览先朝谬寿之师，虽然垂宽宥，保全臣的头颅，仍应抛弃臣，任其自存自灭，那么天下大致知道劝诫的纲纪了。奏书呈上，成帝下诏说，看了你的恳切陈词，深为感叹，确实是人就处在事务宗亲的职责，理也尽了。如果大义不能开通，就所执之理胜，何必区区相一朵？贼子苏俊奸逆，是叔气所未有的，这是天地所不容，人神所不赦。今年不反，明年当反，余志都所见，就与诸公勃然而照，正是不忍见无礼于君的人。论情与义，怎么能说是不忠呢？如果因为自己统帅征讨，事情至于败丧，有司应该明正典刑，以肃国体，确实是这样的。况且就于是上告方伯，席卷来下，就亲自灌甲胄，贼郡被枭首悬挂，大事既平，天下开泰，我得以反正，社稷安定，宗庙有奉，岂非就与几位方伯忘身陈立之功勋，正当策勋行赏，岂能再议论既往之咎？且天下大乱，死者万计，而与节寇对岸，就且当上奉先帝故托之旨，弘济艰难，使我这个幼主拥有平乱，则天下幸甚。吕亮想逃往山海，从济阳东出，成帝下诏令有关部门没收他的舟船。吕亮于是请求外任自效，出京为持节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，平西将军，贾节豫州刺史，兼任宣城内史。吕亮于是受命镇守芜湖。不久，后将军郭沫占据盆口反叛，吕亮上表请求亲自征讨，于是以本官加任征讨都督，率领将军陆勇、毛宝、赵印、匡树、刘氏等步兵骑兵二万人为何太尉陶侃一同讨伐，并击败了郭沫。吕亮回到芜湖，不接受爵位赏赐。陶侃遗书说，赏罚升降是国家的大幸，我私下奇怪你皎然独立，只做君子。吕亮说，元帅指挥，武臣效命，我有什么功劳？于是苦苦推辞不接受。晋号镇西将军，又坚决辞让。起初因诛杀王敦的功劳 封永昌县公。于亮多次承让，上书数十次，到这时才允许他。陶侃去世，调于亮都督将、金、豫、益、梁、雍六州诸军事，兼任江、金、豫三州刺史，晋号征西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贾节。于亮坚决退让开府，于是迁镇武昌。当时王导辅佐朝政，皇帝年幼，时局艰难，只把握大纲，不纠缠细枝末节，委任赵胤、贾宁等将领，这些人都不遵纪守法，大臣们对此感到忧虑。陶侃曾想起兵废除王导，但西涧不同意，于是作罢。到这时，于亮又想率众罢黜王导，又咨询西涧，西涧仍然不允许。于亮给西涧写信说，过去在芜湖时反复商议，认为那人罪行虽重，但时局凋敝，国家危难，而且地方长官得心取胜，也足以有所震慑，所以共同隐忍，劝解陶公。从那时到现在，他竟没有丝毫悔改。主上从八九岁到成年，入宫则在宦官之手，出宫只与武官小人相处，读书无从学习音句，咨询请教从未遇到君子。侍臣虽然不是俊杰之士，但都是当时的优秀人才，知晓古今，能够顾问，怎能与殿中将军司马都相提并论呢？不说应当高标准选拔侍臣，却说应当高标准选拔将军司马都，这难道符合假意希望君主美好，通过习惯养成德性的意图吗？秦始皇想要愚弄百姓，天下尚且知道不可，何况想要愚弄君主呢？主上年少时不选拔贤哲来辅导圣体，如今春秋已盛，应当还正于成年的君主，可是不叩首归正，反而安居师父的尊位，已成年的君主却要承受师臣的悖逆。主上知道君臣之道不能这样，却不得不行特殊礼仪之事。万乘之君错坐在上九之位，如同亢龙之遥，有位无人，依仗镇主之威来控制百官，百官无人敢违抗。这是先帝没有顾命大臣，势力被骄横间邪所屈服而姑息养奸的结果。赵胤、贾宁这类人有无君之心，这样的事如果可以容忍，还有什么事不能容忍？况且以往的事我含容隐忍，认为他们的罪过可以宽恕，确实因为时局凋敝，国家危难，兵甲不可屡次动用，又希望他们能悔改前过，有所畏惧而修身。像近日这样放纵，是对上无所忌惮，对下无所畏惧，认为多养无赖足以维持天下。公与下官都蒙受先朝厚恩，肩负托付重任，大奸不除，有何脸面见先帝于地下？希望公深思安定国家，巩固社稷的长远之计，其次权衡公与下官责任轻重，斟酌采取适当行动。西涧仍不答应，所以此事得以平息。这时石勒刚死，于亮有收复中原的谋划，于是解除豫州职务，授予辅国将军毛宝，命他与西洋太守樊俊率领精兵一万人一同戍守诸城，又任命陶琛为南中郎将、江夏相，率部取五千人进入缅中。于亮的弟弟羽翼任南蛮校尉、南郡太守，镇守江陵，任命武昌太守陈嚣为辅国将军、凉州刺史，向子午道进发，又派偏军征伐蜀地，到达江阳，俘获伪荆州刺史李弘、八郡太守黄植，送至京都。于亮将率领大军十万占据石城，作为各路军队的声援。于是上书说，蜀胡二寇凶残暴虐，日益严重，内部互相诛杀，众叛亲离，蜀军很弱，而胡军尚强，应当一边屯田一边防守，做好进攻的准备。襄阳北接皖，许南阻汉水，地势险要，足以固守，土地肥沃，足以供给粮食。陈英一镇襄阳的石城下，并派遣各路军队分布在江缅一带，等到几年后，将士训练熟练，乘机同时进发，兵临河洛。大势一旦发动，众人皆知存亡所在，开放归顺之路，宽宥被逼迫协从的罪名，顺应天时，合乎人情，诛杀叛逆，洗血大耻，实在是圣朝的首要事务。希望陛下批准臣的请求，促成这一举动。淮泗、寿阳等地应当进兵占据，臣已挑选训练，部署安排，请求三公九卿参议，以确定战略。皇帝将此事交给朝臣讨论。当时王导与宇亮意见相同， 西涧认为物资准备不足，不可大举出兵。吕亮又上书便想一阵，恰逢敌军攻陷诸城，毛宝投水而死。吕亮上表请罪，自贬三级，行安西将军职务，有诏令恢复原职。不久被任命为司空，其余官职如旧，坚决辞让不接受。吕亮自从诸城陷落后，忧愤感慨而发病。恰逢王导去世，征召吕亮为司徒、扬州刺史、录尚书事，又坚决推辞，皇帝答应了他。咸康六年去世，时年52岁，追赠太尉，谥号文康。灵柩到达时，皇帝亲自临吊，到安葬时又赐予永昌宫应寿。吕亮的弟弟与兵尚书说，臣详细查考往事，也曾听到陈亮对臣等所说的话，对这件事恳切至极，因此屡次自行陈请，将近十年，哪里是喜好谦让而不恭敬，只是考虑到往日的祸患近在眼前，加上先帝神武谋略周全，所以战事不超过十线，而凶强之敌已被消灭。从事情角度考量，则功归圣主；从时运角度推究，则胜利并非人力所致。至于像吕亮等人，依靠圣上谋略的宏大，得以效力本职，事情有什么可论的？功劳有什么可赏的？等到后来受挫，责任超过了先前的功劳，因此陛下下优待诏书准许。吕亮确实想效力以报答天恩，哪里想到生死圣明之事，微小的志愿永远断绝，无论生死都哀痛遗憾，痛彻心髓。希望陛下颁发明诏，实现先前的恩典，那么陈亮虽死犹生。皇帝听从了他的请求。吕亮将要下葬时，和冲来会葬，叹息说，把玉树埋入土中，让人情何以能已。当初吕亮所乘的马有的卢，殷浩认为对主人不利，劝吕亮卖掉他。吕亮说，哪有自己不安而转嫁给别人的道理。殷浩惭愧而退。吕亮在武昌时，各位属官殷浩等人趁着秋夜一起登上南楼，不久不知不觉吕亮到来，众人想起身避开。吕亮缓缓地说，诸位稍留，老夫在这里兴致也不浅，便坐在胡床上与殷浩等人谈永志中席。他坦率行事，大多如此。有三个儿子，吕宾、吕熙、吕和。吕宾年纪才几岁，雅亮过人，温峤曾经藏在暗处下他。吕宾神色安然，于是慢慢跪下对温峤说，君后何至于此。评论者认为他不亚于吕亮。苏峻之乱时遇害。吕熙年轻时有名誉，起初任吴国内史，当时穆帝很喜爱文辞义理，吕熙到郡后献诗，颇有讽谏之意，于是上表说，陛下以圣明之德，正要兴盛唐虞的教化，而事务繁多，百姓凋敝，以几个州的资财来支撑整个天下的政务，其中的劳苦弊病怎能说得尽。过去汉文帝处于隆盛之势，亲自节俭，断案400，几乎达到刑罚搁置的地步。贾谊还叹息，有机心之论，以古代比照现在，更增加了忧惧。陛下明鉴天赐，无所不察，弘济之道，何待盲人之言？臣受恩累世，享尽绵薄之力，受任到东方，亲自所见，斗胆顺应宏大的政事，献上于城，恳请在听政闲暇之余，稍加审查阅览。其诗文多不记载。吕熙正要被受职任用而去世，其子于准，太元年间从侍中代替桓石前为豫州刺史、西中郎将，镇守溧阳，在官任上去世。于准之子于越，义熙年间任江州刺史。于准之弟于凯，字有传，与和字道济，喜欢学习，有文采。叔父羽翼将要移镇襄阳，与和15岁，写信劝谏说，听说进据襄阳，在荆楚险要威仪，一边屯田一边戍守，逐渐逼近河洛，使向往教化的人心怀恩德而归附，凶恶愚昧之徒畏惧威势而改过自新，太平的基业就在旦夕之间。过去殷商讨伐鬼方，三年才攻克，乐毅据守齐国，进至持续多年。如今皇朝虽然兴盛，却没有殷商之强，凶杰虽然衰败，但丑类还有党徒，而免汉之水，没有万仞之固，方城虽然险峻，没有千寻之险，加上运粮供给有逆流之难，征夫服役有劳苦之叹。如果穷寇考虑被逼， 拼死一战决胜负，东西同时出兵，首尾并进，那么粮仓有被抄劫的祸患，长远谋略缺乏首尾呼应之势。进退思考，不见其可行。这是明暗所共见，咸鱼所共闻的，何况是身处其事的人呢？希望回师反沛，详尽选择全胜之策，修建城池，设立壁垒，勤勉农耕，训练兵甲。如果凶运有尽头，上天灭亡此鲁，那么就可以泛舟北渡，并驾齐进，水陆并驰，也不会超过一月了。希望详尽思考长远策略，斟酌可行的方案。羽翼认为他很奇特。生平年间代替孔颜为丹阳尹，上表免除60多项繁重徭役。太和初年代替王克为中领军，在官任上去世。其子羽衡任尚书仆射，追赠光禄大夫。羽翼字叔玉，年轻时因通达简约被兄长羽亮所称道。20岁时，西洋王司马样征召，不就任。东海王司马充任长水校尉，精选属官，任命羽翼为公曹，授官济阳令，又任司马充的中军司马，转任散骑侍郎，升任左卫将军。因讨伐苏峻的功劳，封广饶南，出京补任临川太守，历任兼良、雍二州军事，转任辅国将军、凉州刺史，假节镇守卫星。当时兄长羽亮总领6州，因羽翼宽厚能容众，所以授予他远地重任，作为东西势力的支援。不久晋号兼秦州低羌诸军事。羽翼派衙门将霍佐迎接将士的妻儿，霍佐驱赶300多人逃亡，投奔石纪龙。羽亮上表报告，将羽翼贬为建威将军。朝廷商议想召他回京，羽亮上书说，羽翼统帅部众简约而有恩惠，州中户口虽少，依赖他的宽政。霍佐等人都是一丘之貉，人数不多，而且羽翼名号大，不能因小事轻易议论进退。文武之心也已安定，贼帅艾秀派使者归顺，上洛归附贼寇的将者500多人，希望一切安稳，不再有恐惧。皇帝听从了他。后来因所镇之处险远，粮运不济，诏令羽翼以将军身份率所部回屯半州。不久升任辅国将军、豫州刺史，晋号西中郎将，兼宣城、庐江、溧阳、安丰4郡军事，假节镇守芜湖。羽翼曾将白羽扇献给成帝，皇帝嫌他不是新的，退了回来。侍中刘绍说，百粮台高耸，大将先居于其下，管弦繁奏，魁和伯牙先听其音。羽翼进献扇子是因为喜好，而不是因为心。后来羽翼听说了，说此人应该在皇帝左右。又曾将毒酒送给江州刺史王允之，王允之发觉有毒，让狗喝，狗死了，于是秘密上奏。皇帝说，大舅已经祸乱天下，小舅又想这样吗？羽翼听说后就引鸩而死，时年50岁。追赠侍中、卫将军，谥号简。其子羽统祭祀。羽统字长人，年轻时有好名声，司空、太尉征召都不赴任，调补辅军、会稽王司马，出京人建威将军、宁衣护军、浔阳太守。29岁去世，当时人称赞他的才能气量，十分痛惜。其子羽玄之，官至宣城内史。羽兵字季坚。兄长羽亮以明德流传训导，羽兵以雅素垂范风尚，诸弟互相效仿，没有不喜好礼节的，被世人舆论所推重。羽亮常认为他们是羽氏的珍宝。司徒征召不就任，征召为秘书郎，参与讨伐华裔的功劳，封都乡后。王导请任为司徒右长史，出京补任吴兴内史。适逢苏峻作乱，派兵攻打羽兵，羽兵不能抵御，便弃郡逃往会稽。会稽内史王叔以羽兵行奋武将军，在吴中抵御苏峻别帅张建。当时张建党羽众多，众将无人敢先进，羽兵率众攻打张建，将他赶走，于是乘胜西进，奔赴京都。又派司马腾寒进攻贼军石头城，攻克羽兵功劳最多，封新吴县侯，坚决推辞不接受，升任给事黄门侍郎，又辞让不受。司空西建请任为长史，不就任，出京补任镇威将军、会稽内史，征召为领军将军，又推辞。不久入朝任中书监、扬州刺史、都督杨玉演3州军事、征虏将军、假节。这时王导刚去世， 人心惶惶。羽兵的兄长羽亮既已坚决推辞不入朝，众人期望归于羽兵。他担当重任后，治理政务，昼夜不息，以礼接待朝中贤士，提拔后进，因此朝野归心，都说他是贤相。当初王导辅政，常行宽惠，羽兵则多用威刑。殷荣劝谏他，羽兵说：“前相贤德尚且不能胜任宽宏，何况我呢？”范汪对羽兵说：“近来天象错乱，足下应尽力消弭防御。”羽兵说：“天象岂是我所能测夺的？正应当勤勉尽人事罢了。”又核实户口，清理出无户籍的10000多人，以充实军需。诏令重新评定他以前的功劳。羽兵上书说：“陈家门不幸，以短才参与政务，过失波及朝廷，祸患延及邦国宗族。如果晋朝法典清明，早就该被诛灭了。但当时颠沛，刑法暂时废弛，才使臣等又能维持效力。殉国之臣因此而奋起，在大罪之后立功，在颠覆之余树立忠义，这是臣等得以在存于天地之间，王法不再追究既往过错的原因。这是极大的幸运，可以说很宏大了，怎能再记功受封，接受思勋的赏赐呢？希望陛下屈降恩泽，哀怜宽恕出自内心，命令有关部门恩准臣所请求，那么愚臣的愿望在此就满足了。”皇帝答应了他。成帝病重时，有人假造中书符令，敕令宫门守卫不准宰相进入，左右侍从都大惊失色。羽兵神色自若，说：“这一定是虚妄的。”追查下来，果然是伪造，众人这才安心。羽兵被晋号为左将军。康帝即位后，又晋为车骑将军。羽兵担心权势太盛，于是请求外放。恰逢弟弟羽翼将要征伐石季龙，于是羽兵以本官兼任都督江、金宁、义梁、交广7州及豫州4郡诸军事，兼领江州刺史、假节、镇守武昌，作为羽翼的援军。羽兵临出发时，上书说：“臣因荀家中恩宠，位居当世显贵，但志向没有特殊操守，气量不及远大。近来皇家多难，祸端频繁发生，朝廷的期望和国家的栋梁都随着时势凋零陨落，于是使上天的眷顾下降，落到臣身上。臣俯首侍奉，至今已有5年，上不能光大辅佐圣上的谋略，下不能治理清明正道，而陛下对臣的待遇过分，要求不断，又册立这匹烈马，期望建立万里之功，若不是上天眷顾身后，怎能到这一步？所以敢于竭尽愚昧之言，献上赤诚之心，希望陛下暂时撤去冠冕事务，以扩大听闻采纳。如今强敌未灭，战事未停，郊外兵力薄弱，国内百姓疲惫，敌寇的侵犯难以估量，百姓的困苦未能安定，群臣的才能未能尽用，而陛下地位崇高，事情与下层隔阂，视听观察必然寄托于群臣，群臣应当忠诚，但不引导就不进取，百官应当勤勉，但不督促就不努力。所以古代帝王勤于降位那言，虽然日理万机，仍兼听将相，有时向平民征求意见，有时向樵夫求取批评，确实有道理。何况今日的弊病是开天辟地以来最严重的，而陛下隶属正逢此运，艰难困苦加于圣上之身，这是普天之下对过去痛心，对未来翘首以待的原因。实在期望否极泰来，时运就在今朝。真诚希望陛下扩大上天覆盖之量，加深大地承载之后，以谦虚为本，以勤勉训读为务，广泛招引当代贤才，询问治国之道，朝廷的得失必定让圣上听到，人情的真假必定让天聪知晓，然后总揽大局，以总揽国家纲纪，亲自节俭，尧舜岂会遥远？穿粗布之衣，魏文公算什么人？所以古人说，不是知道难，而是实行难，不是实行难，而是安于实行难。希望陛下既思考日夜勤劳谦逊，采纳启发之言，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。陈朝夕铭记于心，仍不能畅达，临写奏书徘徊，不绝言辞用尽。不久，献皇后临朝听政，征召羽兵辅政，羽兵以病重推辞，不久去世，时年49岁。册赠侍中、司空，谥号忠诚，用太牢之礼祭祀。羽兵天性清廉谨慎，常以简朴自持， 次子与袭曾借官绢十匹，与兵发怒，打了他，买绢还给官府。临死时对长史将 A170 说，我将要去了，遗憾的是报国之志未能施展，命运如此，奈何。死的时候用当时平常的衣物收敛，不要用公家的东西。到去世时没有绢做被子，家中没有侍妾，没有私人积蓄，世人因此称赞他。与宾有七个儿子，与熙、与袭、与友、与运、与倩、与淼、与柔。与熙字史彦，起初任秘书郎，多次升迁至司徒右长史、黄门侍郎、建安太守，未就任又任长史兼右卫将军，升侍中，出京为辅国将军、吴国内史。与熙是皇后的亲属，与宾的女儿又是海西宫的妃子，所以与熙兄弟都显贵。太和年间，与熙任北中郎将、徐野二州刺史，与运任广州刺史，都假节，与友任东阳太守，与倩任太宰长史，与淼任会稽王参军，与柔任散骑常侍。与倩最有才能气量，桓温深深忌惮他。起初慕容立围攻梁父，截断涧水，泰山太守诸葛优逃往邹山、鲁、高平等数郡都陷落，与熙因此被免官。不久征召为护军将军，与熙发怒，坚决推辞。与熙刚被免官时，很多人偷盗北府军资，桓温暗示有关部门弹劾他，又因罪免官，于是客居晋陵的济阳。起初郭璞为与宾占卜说，子孙必有大祸，只有用三阳才能有后代，所以与熙请求镇守山阳，与友任东阳太守，家安在济阳。等到海西宫被废，桓温诬陷与倩和与柔是武陵王的党羽，杀了他们。与熙听到祸难，便与弟弟与淼及儿子与幽之逃到海陵的湖泽中。与运在广州喝毒酒而死。等到与友应当处死，与友的儿媳是桓密的女儿，向桓温请求，所以得以免死。原青州刺史吴审是与熙的姨母兄，暗中攻击与熙一年多。桓温后来知道了，派兵追捕与熙。吴审的儿子武尊与与熙在海滨聚众，劫掠渔人的船只，夜里攻入京口城。平北司马卞丹翻城逃往曲阿，官吏士兵都四散逃跑。与熙释放城内囚徒数百人，配备武器。武尊在外聚众，宣称逆贼桓温废帝杀王，奉海西宫密旨诛除凶逆。京都震动骚扰，内外戒严，在六门屯兵防备。平北参军刘氏与高平太守西一支，游军都护郭龙等聚集众人抵抗。卞丹又与典阿人洪荣征发各县兵二千人，合力屯驻新城攻击与熙。与熙战败，必城自守。桓温派东海太守周少孙讨伐他，城被攻陷，与熙被擒。与熙、于淼及子侄五人在健康街市被斩，武尊及党羽都被处死，只有于友和于运的儿子们得以保全。于友的儿子于叔宣任右卫将军，于运的儿子于阔之任东阳太守。与条字幼绪，起初必任太宰府，多次升迁至黄门郎、豫章太守，征召为秘书监，赐爵襄亭侯，出京任冠军将军、临川太守。豫章人黄涛自称孝神皇帝，临川人李高任丞相，聚集党羽数百人，乘牛车，穿黑衣，攻打郡县。与条讨伐平定了他。与条在兄弟中最平凡低劣，所以俸禄官位不高，死在任上，追赠左将军。羽翼字志公，风度仪表秀美伟岸，少年时就有经营天下的大略。京兆杜义、陈俊英好都，才名盖世，但羽翼不看重他们，常对人说，这些人应当束之高阁，等天下太平了再商量他们的任用。见到桓温童年时就期望他有远大谋略，于是对成帝说，桓温有英雄之才，希望陛下不要以常人对待他，以长叙蓄养他，应当委任他方叔、少虎那样的职务，他一定能有宏大济南之功。苏俊作乱时，羽翼22岁，兄长羽亮让他以平民身份率领数百人防备石头城。羽亮战败，与羽翼一起逃跑。事态平定后，才被征召到太尉陶侃府中，转任参军，多次升迁至从事中郎，在公府中从容讽议。不久受任镇威将军、鄱阳太守，转任建威将军、西阳太守，安抚百姓，很得民心。 升任南蛮校尉，兼领南郡太守、加辅国将军、假节。等到诸城失守，石城被围，羽翼多次设骑兵秘密运送粮草器械，石城得以保全是羽翼的功劳，赐爵都亭侯。等到羽亮去世，羽翼被授任都督江、金司雍、梁益六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荆州刺史。假节代替羽亮镇守武昌。羽翼是皇帝的舅舅，年纪轻轻就超生担任重任，远近瞩目，担心他不称职。羽翼每次都竭尽才能，勤劳谦逊不懈怠，军政严明，谋划深远。几年之中，公司充实，人心和睦，称赞他的才干。因此黄河以南都归附，石继龙的汝南太守戴开率领数千人到羽翼处投降，又派使者东到辽东，西到凉州，邀约双方想一同大举行动。慕容晃、张俊都派使者回复请求日期。羽翼素有大志，想以灭胡平蜀为己任，言论慷慨，行于言辞神色。江兵都尉前齐陈述事情符合旨意，羽翼提拔他为五旅将军，赐谷200斛。当时东方多富役，百姓从海路进入广州，刺史邓岳大开谷注，各彝族因此知道制造兵器。羽翼上表陈述东晋是国家所依赖的，侵扰不断，逃逸渐多，彝人常伺机而动，如果知道铸造之力，将不可禁止。当时殷浩多次征召不就，而羽翼请他担任司马及军司，都不肯去。羽翼写信给殷浩，表达自己的意思。先前殷浩的父亲殷宪任长沙太守，在郡中贪婪残暴，兄长羽兵写信给羽翼嘱咐他。羽翼回信说，殷军刚去时虽然多骄横，确实有锋利的益处，也似乎因为有好的儿子弟弟，所以不让人情为难他。近来以来奉公更退步，司累日益滋长，我也不因此轻视他。我既素来敬重宏远，又与殷浩亲近友好，他父兄的得失岂能因小事计较。大体江东政治以逢迎豪强成为民害，有时执行法令总是施加于寒微之人，比如往年偷到石头城仓库米100万斛，都是豪强之辈，而只是打死仓都监来色责。山峡任余姚县令，魏官府查出2000户隐户，正事虽不合常规，但他是公正强干的官长，而众人一起驱赶他，使他不得安息。几幕徐宁奉亡命纠察罪人，船头刚到岸边，还意就返回，而两位使者被免官。虽都是前任宰相的昏庸谬误，江东大势去矣，实在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兄弟不幸横陷其中，自己不能把脚于风尘之外，应当共同明目而治理。荆州所统辖20郡，只有长沙最坏，坏而不罢处，与杀都监者又有什么不同？羽翼有风骨气节和才决，发言立论都如此。康帝即位，羽翼想率众北伐，上书说贼人石继龙年纪已60，奢侈淫乱到了极点，丑类怨恨反叛，又想绝死辽东。慕容晃虽然骁勇果敢，未必能固守，如果北方没有掣肘之敌，那么江南将和辽左没区别了。臣所以擅自征发良民，不顾怨怒，但东西形势上支援未必能同时并举，且想北进一阵安陆，进入绵水500里，云水通流，便率南郡太守王谦期、江夏相谢上、浔阳太守袁真、西阳太守曹据等精锐30000风驰上路，并勒令平北将军桓宣扑取黄济，想一并夺取丹水，动摇秦雍，以长佩驾驭，用意代劳，等到几年复兴可期。臣寄到许洛，私下认为桓温可渡江戍守广陵，何冲可依据怀寺者旗，陆勇进屯合肥。伏望陛下在我上表之日便决断圣听，不可广泛询问一同，以致违背事机。兵闻捉速，未闻功于持久。于是同时征发所统6州奴仆及车牛驴马，百姓皆叹怨恨。当时想向襄阳进军，担心朝廷不允许，所以以安陆为借口。皇帝和朝中士人都派使者劝止，撤其参军孙绰也写信劝谏，羽翼不听，于是违命而行。到夏口又上表说，臣近来认为胡寇有败亡之势，暂时率领所部讨伐山北，并分派现有兵力掠取恢复江夏数城。臣等于9月19日从武昌出发，24日到达夏口， 随即检阅士兵，修整战车，准备上路。但所调借的牛马来源都很远，百姓饲养的谷草不足，并且多瘦弱，难以行路。加上快到冬天，野草渐枯，往返2000里或许有跌倒滞留，便随时筹划暂时停止这一行动。另外，山南各城每到秋冬，水多干涸，漕运费工，实在艰难险阻。考虑襄阳是荆楚旧地，西接益良，与关陇近在咫尺，北去洛河不足千里，土地肥沃，方城险峻，水路通畅，转运无阻，进可以扫荡秦赵，退可以保据上游。臣虽不勇，谋略浅短，但承蒙国家厚恩，立志建立功业，所以受任4年，只以练兵为事，实在想上凭圣朝威临高略，下借市民一凯之城，趁敌寇衰败，逐渐进逼。而8年春上表请求占据乐乡，广兴农业，积蓄谷物，以等待二寇的间隙，但值时运高远，未蒙明察，朝廷议论纷纷，遂使微城不达。自此以来，上参天人之争，下采降服之言，胡寇衰亡之日不远。臣虽未能长驱中原，斩截凶丑，也不可不进据要害，思考攻取之宜，所以擅自酌情进入沔水，一阵襄阳。谢上王谦七等全部让他们回守原防，等到达驻地迅速派使奏报。羽翼当时有部众4万人，朝廷下赵嘉寿他都督征讨军事。军队驻扎在襄阳时，他大规模召集僚属，陈列旌旗铠甲，亲自拿起弓箭，说道：我这次出征就像这一箭。于是连续3次发射都命中目标，部众注目，士气高涨10倍。当初羽翼调任襄阳时，满朝都认为不可行，议论的人有的说是为了避开衰败，只有兄长羽兵意见相同，桓温以及乔王司马无忌赞成他的计划。到这时，羽兵请求镇守武昌，作为羽翼的后援。朝廷商议认为羽兵不宜出京，羽兵便作罢。朝廷又晋升羽翼为征西将军，兼任南蛮校尉。胡人贼寇500-600骑兵从樊城出击，羽翼派冠军将军曹据在挠沟以北追击，击败敌军，死伤近半，缴获战马100匹。羽翼安抚招来荒远地区的民众，尽力采取合适的招纳措施，设立客馆，设置点兵参军。桓宣去世后，羽翼任命长子羽方之为翼城太守，代管桓宣的部众，司马英旦为龙骧将军、襄阳太守，参军司勋为建威将军、凉州刺史，戍守西城。晋康帝驾崩后，兄长羽兵去世，羽翼因家国事务留下羽方之戍守襄阳，自己返回夏口镇守，将羽兵所统帅的部众全部收归己有，任命兄长的儿子羽统为浔阳太守。朝廷下诏命羽翼返回督管江州，又兼任豫州刺史，羽翼辞让豫州刺史之职。他又想移镇乐乡，朝廷下诏不允许。他修缮兵器，大规模屯田积蓄粮食，打算日后举事。他派豫州刺史周府、西阳太守曹据讨伐蜀地，在江阳击败了蜀将李环。羽翼上厕所时看见一个形状像芳香的东西，不久背上就生了毒疮。病情加重后，他上表请求任命次子羽烈之为辅国将军、荆州刺史，司马朱涛为南蛮校尉，率1000人驻守巴陵。永和元年去世，时年41岁。追赠车骑将军，谥号为素。羽翼去世不久，部将甘赞、戴熙等人作乱，杀死将军曹据。羽翼的长史将 A170、 司马朱涛、将军元贞等人共同诛杀了他们。羽烈只有其父的风范，不久被桓温废除。桓温废除羽烈之后，任命征虏将军刘谭坚免中军事，兼任翼城太守，代替羽方之。而羽方之、羽烈之一同被流放到豫章。史官评论说，外戚家族与后妃相辉映，旧时的亲族同气连枝于宫闱，无不凭借宠爱私恩，通过险恶的谄媚之途升迁。家中藏有经学，地势使其骄纵，马匹控制着龙眉，势力形成逼迫。古代君主尊重贤才而轻视外戚，用以杜绝沉溺私情的道路，喜爱而知道其缺点，深切谨慎浇满覆灭的灾祸。因此虽然厚赠宝玉，但很少让外戚升任要职。涂山氏在夏朝不与谢、季等同列，四世在周朝 不参与焉，其等国同等地位。圣人考虑深远，真是有深意啊。
吕亮亲近皇帝，参与辅佐一命。然而他笔下文采华美，口若悬河，在士大夫中并驾齐驱，足以称为杰出人物。但他才智小而谋划大，不明治国安邦的远图，
才高而见识少，缺乏安定国家的长策。
苏峻祖曰：寻衅动武，宗庙几乎倾覆。不久又猜忌宰府，谋划废黜辅政大臣。
假使西涧协同顺从，必然导致战车犯上作乱，那与台、产、安、杰等人又有什么区别呢？
幸而逃脱法网，免遭刑罚，这是吕氏家族的大福，并非晋朝政纲不严明，这是很明显的。
羽翼放纵凶恶之心，用毒酒杀害连帅，两代之后只有三阳得以幸存，余阳所及也是应当的啊。
赞羽说：羽亮矫饰行迹，因宠幸位列后妃亲族，见识不明治理之道，祸乱由成隙而生，长沙之败有愧于忠诚。
羽兵清正坚贞，修养德性驰名，处安泰而更加谦约，居权位而戒骄淫，
羽既慷慨激昂，也享有雄壮的名声。